新约总论第六册第184篇，信徒他们的将来五。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在神完全救恩完成的阶段，信徒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就是在神的台前受审判。四，在基督的审判台，神的审判台前受审判。我们看过，在神完全救恩完成的阶段，得荣的阶段，信徒要得荣，身体得赎，以及被提。得荣、得赎并被提，乃是一个程序，将信徒带进得荣的阶段。所有的信徒被提以后，就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我们可能以为在新约里，神对人的审判只有一种，决定他们是灭亡还是得救。然而，关于神的审判，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包含更多的细节。新约里至少有五种审判。第一种审判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神所施行的审判。主的钉十字架乃是一种审判，因为公义的神审判那做我们代替的主耶稣，因此主耶稣乃是为我们受神审判。第二，神在召会时代中施行另一种审判，是神对他的家的审判。彼前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或家人乃是由信徒组成的召会，神审判他的子民，使他们受管教，被炼净，从不幸的人中圣别出来，不和他们有一样的定命。这种管教的审判要从神自己的家起手，所以我们若行事轻率，就会受审判。我们可能不说受审判，而说到管教、惩治或改正。然而，管教、惩治和改正实际上乃是神的审判。神总是公正公义的，他不会让任何在他管制下的事出错。为这缘故，他有时会审判我们。新约中的第三种审判，乃是信徒在基督审判台前所受的审判。在所有已死的圣徒都复活被提，以及所有活着的圣徒也被提以后，就有一个审判台为基督设立，以审判他所有的真信徒。这审判要决定信徒到底要得着赏赐，还是要接受时代性的惩罚。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这审判台就是基督在他回来时审判他信徒的地方。这审判并不是关于他们永远的救恩，乃是关于他们时代性的赏罚。另一处说到信徒受审判的经节是罗马十四章十节，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审判与罗马二章二节、三节、五节、十六节和三章八节所说神永远的审判不同。神永远的审判，主要的乃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至十五节所启示白色大宝座前施行的。 白色大宝座前所施行永远的审判，要在千年国以后审判所有已死的不幸者，为着在火湖里永远的刑罚。然而神的审判台或基督的审判台前的审判，乃是在千年国以前，紧接着在基督回来之时，要审判所有复活被提的圣徒，为着在千年国里的赏罚。新约所启示第四种的审判，乃是基督在荣耀宝座上对活人的审判。主耶稣打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以后，许多外邦人仍活在地上，主将要聚集万民在他面前审判他们。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所有的天使同着他来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那些被视为绵羊的人要迁入千年国里，在基督和得胜信徒的君尊治理之下，并在得救犹太人的祭司职任之下做百姓。那些被视为山羊的人则要跟随他们的首领敌基督，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新约里第五种的审判，乃是在千年国以后，基督在已死的不幸者身上所施行的审判。基督是活人和死人的审判者，活着的人要在千年国以前受审判，死去的人乃要在千年国以后，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就如启示录20:11-15所启示的，不幸者要因着他们的恶行被主定罪，然后要因着他们的不幸，以及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而灭亡。所以基督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审判已死的不幸者，以决定他们是否要永远沉沦。新约中的五种审判，三种与信徒有关。第一，我们该把自己摆在借基督的十字架所施行的审判之下。我们这些信徒已经永远受了审判，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正如挪亚和他一家在方舟里受了水的审判一样，照样我们在基督里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第二，我们是神的家人，就在神的审判之下，神正在审判他自己的家，我们就是他家里的人。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看见我们是在这审判之下，这种审判不是为着沉沦，也不是为着救恩，乃是为着改正和变化。我们需要这种审判，今天我们就在这种审判之下，最后我们都要在空中，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这审判要决定我们在千年国里的定命，因这审判决定我们到底会得赏赐，进入国度享受永远生命的福，还是在那个时代里受某种惩罚。所以我们信徒与三种审判有关：十字架的审判、神家的审判，以及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主在他一切的审判上乃是公义的， 他是智慧的，公正的，不容让他的子民轻率或犯错。我们从前是罪人，在基督里，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然后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没有自由随意行事。神对他的子民是非常严格的。今天在神的家里，他照着他的旨意实行家庭的审判，以改正我们，使我们得以长大，并经历更多的变化。至终当主回来时，他要审判我们，决定我们在来世会得着赏赐还是受惩罚。这审判要在我们被提之后举行。一，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保罗在灵后五章十节告诉我们，每个信徒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阿福德指出，应得乃是得工价的术语。我们还居家在身内时，就该借着身体行讨主喜悦的事，使我们可以在主来时因这些事从他得着赏赐。二，他们个个要向神陈明自己，让主和他们算账。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信徒个个要向神陈明自己，让主和他们算账。马太25:19说到这事。过了许久，那些奴仆的主人竟然来和他们算账。许久表征整个召会时代，来表征主在他的来临巴路西亚里降临到空中，算账表征主在空中他的巴路西亚里审判台前的审判。在那里，信徒的生活、行为、工作都要受到审判，或得赏赐，或受惩罚。当信徒显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时，他们要陈明他们得救后如何在主前生活，以及为主做了何种工作。我们必要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以及为他所得着的。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必要向主诉说我们在做信徒的一生中所做的。这就是向神陈明自己，让主和我们算账。三，受主查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图，使个人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信徒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要受主查验。保罗在临前4:4下半说，查验我的乃是主。然后在5他接着说，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直到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成长。在那时以前，即在主的日子以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心里所隐藏的，但有一天我们心中的事要显露出来，使个人从神那里得着成长。我们的心若是对的、好的、单纯的，且为着神，我们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就会从神得着称赞为赏赐。今天我们可以把暗中的事情和心中的意图隐藏起来，但这一切在主回来时都要照明显明出来。 那时我们个人就要得着赏赐。四、赏罚在主，主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在启示录22:12，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必快来是主再三的警告，叫我们重看在他回来时的赏罚。赏罚指意公价，当主回来时，信徒被提以后，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赏罚。五，有些人要得着赏赐，当信徒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时，有些人要得着赏赐。新约中有许多经节说到这事。临前3:8下半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然后在14，保罗论到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建造时，接着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按照上下文，存得住的工程必定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就是基督忠信的执事所产生的。这样的工程必定会得着那要来并审判之主的赏赐。赏赐是基于信徒得救后的工作，与救恩不同，救恩是基于相信主和主救赎的工作。在临前9:17，保罗说到传福音时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使徒写哥林多前书，不是为着帮助失散的罪人得救，乃是为着帮助得救的信徒长大，用贵重的材料建造，顾到主的肢体并赛跑。因此他一再说到赏赐，作为信徒前进的激励。启示录11:18下半说，审判死人和赏赐你的奴仆众生言者和众生徒的时候也到了。在主回来时，他要赏赐他的忠信者，审判众圣言者和众圣徒的目的，乃是决定在得救的人中，谁配得赏赐，谁仍需受管教。众圣言者和众圣徒得赏赐，是在圣徒复活被提之后。在马太16:27，主耶稣说，因为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的上下文指明主回来时对于跟从他者的赏赐，乃是根据25-26所说的，他们是丧失自己的魂还是救自己的魂。这就是说，我们要根据自己如何背十字架而得着赏赐，这在于我们是否把自己摆在十字架的杀死之下，在于我们今世救自己的魂还是丧失自己的魂。我们若在今世丧失我们魂的享受，借此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他就以国度里魂的享受来赏赐我们。在16:27，主说他要报应个人，乃是照个人的行为，就是按照我们是否在今世丧失我们魂的享受，这与我们永远的救恩无关，然而却与主对我们时代性的赏赐极其有关。主的赏赐就是进入国度， 那将是国度实现的时候。千年国里国度的实现，是给那留在十字架杀死之下跟从者的赏赐。所有这样跟从基督的信徒，都要得着国度实现为赏赐。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十四节宣告说，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这里的奖赏只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极点的享受，这要做奔跑新约赛程之得胜者的赏赐。这节里的标杆是要我们去赢得的，而赏赐是给我们享受的。我们可能在今世就达到标杆，但我们乃是在来世才享受奖赏赏赐。希伯来十章三十五节说，所以不可丢弃你们的胆量，这胆量会得大赏赐的。这里说的赏赐乃是国度的赏赐，因为这赏赐不是在今世赐给我们的，乃是在要来的国度里给我们享受的。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国度是一种操练，我们今天若在国度的操练上忠信，乃是就要享受国度为赏赐。这就是国度的赏赐。国度的赏赐是在永远的救恩之外另加的，基于基督永远的救赎，按照神对我们永远的拣选，永远的救恩已经白白且永远的给了我们。这救恩是永远稳固的，然而我们得着了这救恩以后如何行事为人乃是一个问题。因此照着神的智慧，在这永远的救恩之外，他又应许一个赏赐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忠信的为主生活，为主工作。永远的救恩是借着信，与我们的行为无关，而国度的赏赐是为着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我们即使得救了，仍有可能因没有主所称许的行为而得不着赏赐。希伯来十章三十五节，希伯来的信徒特别受嘱咐，不要失去这赏赐，要来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享受基督，并与基督一同作王。神的话里另有两处说到赏赐，就是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以及二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三节。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说，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业，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忠信是向着主，精明是向着信徒，家人指信徒即召会，分粮给他们一直在召会里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信徒。这里的有福是在国度的实现里得着管理的权柄为赏赐。对于忠信的奴仆，主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作为赏赐。在马太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多的事 表征主今世的工作管理，表征在要来国度里管理的权柄，许多事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所负的责任，你主人的快乐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对主的享受，这不是外面的地位，乃是里面的满足。有奉于主的快乐，乃是最大的赏赐，比国度里的荣耀和地位更好。在25章21节，我们看见赐给忠信奴仆之赏赐的两面，权柄和享受。忠信的人要直接进到国度实现中主的同在。马太25章23节启示，同样的赏赐要给领二他连德的人，如同给领五他连德的人。当领二他连德的进前来，说他另赚了二他连德，主对他所说的与那对领五他连德的一样。这指明虽然领二他连德之人所得的恩赐比领五他连德之人所得的小，但主给二人的称许和赏赐却是一样的。这岂是主的称许和赏赐与我们工作的大小和分量无关，但与我们是否忠信的完全使用他的恩赐有关。六，有些人要受亏损，失去赏赐，不是失去救恩，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与时代性的惩罚有关，却与永远的沉沦无关。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有些信徒要受亏损，这亏损不是失去救恩，乃是失去赏赐。他们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火与时代性的惩罚有关，却与永远的沉沦无关。林前3章15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的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木草和解的工程只适于被焚烧，这些工程要在主回来时被主审判的火所烧毁。保罗说他就要受亏损，乃是指失去赏赐，不是指失去救恩。这里的受亏损绝对不是指沉沦说的。我们在基督里所接受的救恩不是凭我们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永远不变的。因此信徒若在他基督徒的工作上不蒙审判的主称许而受到亏损，失去赏赐，他仍然要得救。神给所有信徒的救恩乃是白白的恩赐，是直到永远的。而主给那些在基督徒的工作上蒙他称许之信徒的赏赐，是为着国度时代的。这赏赐是对他们基督徒工作的一个激励。那些基督徒工作在主回来时不蒙称许的信徒，他们虽然仍要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从火里经过必定是指惩治，然而这绝不是炼狱。炼狱是天主教迷信而曲解本节的话所教导的异端。虽然如此，这话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该是一个严肃的警告。新约另有两处说到信徒受亏损，就是马太24章48至51节以及25章26至30节。马太24章48至49节说到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坐奴仆的，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五十至五十一节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奴仆的主人要来，把他割断，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受处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恶仆的问题不是他不晓得主要来，乃是他不盼望他来。他不喜欢过一种为着主的来临而预备的生活。不仅如此，那恶仆也打那些和他同坐奴仆的，就是虐待做同伴的信徒，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就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世人为伴。因此当主回来时，他要把他割断，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把他割断，只从荣耀的基督和他国度的荣耀，并他国度中荣耀的同在割断，不得在国度的实现里又奉于基督和他国度的荣耀。如忠信的奴仆所要享受的，主不会把那恶仆切碎，主乃是要把他从他自己将会在的荣耀中割断。我再说，结果不是救恩的问题，乃是信徒到底会得赏赐以进入国度，还是失去赏赐，失去国度的享受，并受惩罚和管教，在那里哀哭切齿的问题。在马太二十五章二十六至三十节，那领一他连德的人不忠信的使用他的恩赐，就受到主的责备和惩罚。三十节说，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反被扔在外面黑暗里的，就会从主，从他的同在，从他的交通，从他将会在的荣耀范围里被割断。这不是永远沉沦，乃是在要来的国度里受时代性的惩罚。关于信徒的将来，新约里有很清楚并很强的启示。我们在本篇信息所说，论到信徒在基督审判台前受审判的经节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研读了这些经节，就该关切我们的将来，特别要注意我们将要如何面见主，并向他交账。